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非领袖峰会，拜登加码25亿美元应对非洲粮食安全问题；
美国审计机构获得监管权，中概股将免除部分退市风险；
五角大楼宣布将扩大对乌克兰士兵的作战训练；
美中科技战，美国将长江存储等36家中企列入黑名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拜登政府宣布额外制裁俄罗斯金融服务产业和俄国商人波塔宁，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施加莫斯科。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对俄国最富有人士之一的波塔宁以及他的妻子和成年儿女，外加国际罗斯集团实施制裁。国际罗斯集团是波塔宁控制下的投资控股公司。61岁的波塔宁是俄国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的最大股东。诺里尔斯克周四没有列入制裁对象。诺里尔斯克是全球首要靶和精炼镍的生产商，而国际罗斯集团拥有诺里尔斯克36%的股份。财政部表示，华府也对波塔宁今年收购的俄罗斯商业银行罗斯银行以及俄国 VTB 银行17家子公司提出制裁。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次长尼尔森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的制裁连同国际伙伴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乌克兰可怕战争取得资金的能力。
据五角大楼周四宣布，美军将在德国扩大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战时训练，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点将放在联合演习并结合武器操作。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说，从明年1月份开始，每个月将新增训练500名乌克兰人。而自从今年4月份以来，已有大约3100名乌克兰人接受了美国的装备训练，其他国家则培训了大约12000名乌军。新训练计划将重点教导乌克兰人使用价值几亿美元的西方专业军事装备，这些是美国和北约盟国在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提供的装备。五角大楼还说，将由总部在德国格拉芬沃尔的美国陆军第7军训司令部在当地执行这些训练行动。赖德强调，接下来的训练会着重在目前已经投入战场上使用的武器系统，而不是未来可能交付的武器。
据美国会计监管机构周四表示，这个单位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检查和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全部权限，这消除了大约200家中国公司可能被踢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风险。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声明，标志着美国监管机构的胜利，也是对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的一种解脱。而北京当局的退缩，使得这些中国公司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动荡关系中避免了即将面临的退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威廉姆斯表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能够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和调查，以发现和根除潜在的问题，并要求公司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定居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B. Riley Financial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阿特·霍根对此评论说，这等于改变了中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而且他们被迫退市的威胁似乎已经被消除。
拜登总统15号在美非领袖峰会的最后一天对近50位非洲领袖说，支持非洲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誓言在中共与俄罗斯影响力日益增加的非洲持续捍卫民主。同时，拜登昨天宣布对非洲提供额外2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当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因为目前非洲正面临比以往更大更复杂的粮食危机。拜登说，美国会全力支持非洲，非洲和整个世界及全球议论的挑战密不可分。他也在3天议程的最后一天表示，我们正面临全球粮食危机，非洲大陆对此感受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拜登说，今天饥荒再次席卷非洲之角， 包括昂贵的粮价和高度贸易壁垒，正让整个非洲大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和生计付出代价。也因为如此，他宣布将再提供25亿美元，祭出全新的食品援助计划，协助解决非洲各地因物价上涨而衍生的饥饿问题，特别是受干旱袭击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角国家。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遇刺一案，新一批相关机密档案于周四释出，不过白宫仍然以国安为由暂时保留数千份文件。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德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享年46岁。负责调查的华伦委员会认定是前陆战队神枪手欧斯华单独犯案，枪杀了当时颇受爱戴的肯尼迪。而美国政府周四释出的文件有一大部分是关于欧斯华行刺前数周数月乃至数年的通联和出国旅行资料。资料显示，欧斯华曾于1959年叛逃到苏联，但是1962年又回到美国。最新释出的文件中有一份是1990年细述一名曾经任职前苏联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官员的任务报告。此人表示，欧斯华叛逃之后被 KGB 吸收，但是内部认为欧斯华有点疯疯癫癫，难以捉摸。这名官员说， KGB 在欧斯华因抑郁和思乡而返美后没有进一步联系，并表示 KGB 从来没有派他去暗杀肯尼迪总统。根据拜登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目前为数不多的文件会应某些单位的要求继续保留，而国家档案局则表示，周四公开的新一批档案共有13173份文件，让总计约500万页的肯尼迪档案现在已经释出97%。
周四，美国一架 F-35B 隐形战斗机在德州沃斯堡的基地进行垂直降落时，在机体接触到地面时突然失控，导致飞行员必须在飞机在地面打转的时候弹射逃生。据悉，这些可短场垂直起降的 F-35B 是 F-35 家族供应给陆战队使用的版本。从网络上的一段画面显示，这架 F-35B 当时在德州沃斯堡海空联合预备基地进行垂直降落。当起落架触地后，飞机突然机鼻朝地，尾部朝上失控，随即在地面打转。五角大楼指出，失事的飞机当时是由一名非军方的公家机关飞行员驾驶，因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没有把飞机交给美国军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说，飞行员平安地从机上弹射逃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员也在一篇声明中指出，飞行员平安，没有生命危险。而当时事发后，地方政府人员和警方则赶到现场，不断规劝跑来围观并可能阻碍交通的民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科技战，美国把长江存储等36家中企列入黑名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12月15号说，在发现冷却器外泄的情况后，国际空间站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的太空漫步任务取消。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听波在国际空间站的联合号太空船警报器警铃大作。俄罗斯航天集团载人航天计划执行主任克里卡廖夫说，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联邦 MS-22 号飞船出现的泄漏，可能是微陨石击中散热器造成的。NASA 说， NASA 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将持续合作，在完成目前的分析后决定后续的行动。此外，联盟号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各舱段的遥控参数没有发生任何其他变化，宇航员没有危险。
周四， SpaceX 在南德克萨斯工厂再次进行了静态点火测试，这次测试使用的是 Ship24 飞船，高约165英尺。在这次测试中， Ship24 的6台 Raptor 发动机中一台进行了大约7秒钟的静态点火，飞船仍然固定在地面上。据介绍， Ship 24将执行 Starship 计划的首次轨道试飞任务。SpaceX CEO 马斯克表示，这个计划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其原型已经通过了静态点火测试。Ship 24飞船搭载了 Booster 7助推器，这也是超重型猎鹰一级的原型。11月29日 ,SpaceX 启动了33个猛禽发动机中的11个，而15天前又进行了一次14个引擎的静态点火测试。SpaceX 希望开发出一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飞行器，将宇航员和货物送往月球和火星，并在更近的地方执行各种其他飞行任务。
微软公司周四说，从1月1号起，欧盟云客户将能够在这个地区处理和存储他们的部分数据。分阶段推出的欧盟数据边界将适用于所有的核心云服务，包括 Azure、Microsoft 365、Dynamics 365和 Power BI 平台。自从欧盟在2018年推出保护用户隐私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来，大企业对客户数据的国际流动越来越感到焦虑。欧盟委员会正在通过提案，保护数据被转移到美国的欧洲用户的隐私。微软的首席隐私官布里尔告诉路透社，随着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将把记录数据、服务数据和其他种类的数据移入数据边界。这项工作的第二阶段将在2023年底完成，第三阶段将在2024年完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提出一项法案，为中共可能对台湾的入侵做好准备，以及制定明确的战略来保护美国的经济，并在发生这种入侵时要能对中共造成最大的打击。请听报道。
周四，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提出了一项台湾保护和国家复原力法案。这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商务部、国务院和其他联邦机构向国会报告美国如何准备和应对中共入侵台湾的选项，包括制裁中共和先发制人报复北京的机会。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入侵的威胁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我们不能对一项紧迫的地缘政治威胁视而不见，而准备好美方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国防和情报官员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每一种工具，以抵御中国共产党并避开美国的弱点。众议员史密斯则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堡垒，是大陆共产暴政的鲜明反例，我们必须为明天的突发事件做好今天的计划，包括习近平企图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这项法案要求制定战略来应对任何此类策略，削弱共产主义中国对台湾自由人民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这项法案要求国防部与情报界以及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制定有效的制裁中共的战略。这一战略还将研究中共入侵台湾对美国的影响，并制定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加强潜在国家脆弱性的各项必要步骤，包括提出加强经济弹性的建议。过去两年来，中共军机扰台的次数不断上升。在2019年，共军入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大约只有10架次，但是到了2020年，这一数量骤升到380架次，而去年已经超过了600架次。然而，这一数字在今年继续增加。光是在今年8月份，一个月就有444架次的军机干扰记录。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周四，美国政府将包括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微电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36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黑名单，其中21家中企面临扩展到限制外国公司的更严格的出口限制。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周四将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21家主要中国参与者列入贸易黑名单，扩大了对中国芯片行业的打击力度。美国此举建立在10月份对北京实施的全面出口管制的基础上，延缓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进步， 包括采取措施限制中共获得美国芯片制造工具，并切断其与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某些芯片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准备最终敲定立法，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含有长江存储、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芯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或者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商务部周四的名单还针对了9家涉嫌寻求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唯一的光刻公司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商务部的名单还增加了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天津天地伟业技术公司，称该公司涉嫌参与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视运动。共有35家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及所谓实体名单，另外还包括了长江存储的日本子公司。不过美国也放宽了某些领域的限制，拜登政府从名单上撤下了药明生物的子公司，该公司为阿斯利康生产新冠疫苗的成分。此外还从所谓未正式名单中撤下了其他26个中国实体，撤下这些实体要归功于对这些实体进行了成功的实地考察。从未正式名单中删除的2家中国公司，长江存储和上海微电子装备，则是被添加到了实体名单中。美国商务部将这些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任何试图向他们提供美国技术的公司和个人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次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涵盖芯片技术、 AI 技术、监控技术和军事科技等领域。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众议院15号投票通过了有关波多黎各政治归属问题的法案。法案要求允许波多黎各选择成为独立国家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可以拥有其他形式的非美国领土地位。请听报道。
众议院周四以233-19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波多黎各地位法案。16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投票基本上是按党派路线进行的，因为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这个法案允许改变波多黎各的政治地位，并为该岛的公投设定了3个选项，即完全的州独立、独立地位或与美国自由联合的主权地位。最后一种选项将使波多黎各与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处于同等地位。新法案允许美国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自治邦具有其中一种地位举行全民公投。周三晚上，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案，为众议院全院投票扫清了道路。这项法案是纪念众议院波多黎各裔议员和其他议员谈判的结果，但在距离将众议院控制权交给共和党只剩2周之际，民主党人突然采取行动来迅速推动一项涉及美国领土的法案，这让许多共和党人质疑，当国会正在努力寻求一项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在周五午夜前部分关门时，民主党人为什么要急于举行一次显然不切实际的投票？众议院周三晚些时候批准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让国会再有一周的时间就本财年剩余时间的联邦支出计划进行谈判。参议院也将在周四晚些时候进行投票。波多黎各拥有320多万人口，自1898年以来一直是美国领地。该岛已经就其政治地位举行了7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但是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上一次的公投于2020年11月举行，只有一半多的登记选民参加，其中 53% 的票支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 47% 投了反对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全美11月零售额下降，创近一年来最大降幅，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
乔治亚州新罕布什尔州跟进封杀 TikTok；
欧洲议会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要求欧盟加强制裁；
全美11月份零售额下降，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参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两党达成的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军方领导人购买新武器，提高军人薪资，并结束国防部的新冠疫苗接种任务，从而完成了国会年终工作清单上的一个重要事项。议员们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年度国权授权法案、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预算总额比去年的7780亿美元增加了10%。众议院上周以350票赞成和8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国防法案。现在这个法案将被送交给总统拜登以签署生效。有了预算，下一步就是国会拨款。除了国防预算，还有白宫日前提出包括援助乌克兰在内的诸多预算案。国会领袖预计下周通过超过1.5万亿美元的综合拨款法案来衔接。
欧洲央行15号放慢了升息步调，宣布把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到2%，进一步远离了实施10年的超宽松政策，但强调未来仍将大幅收紧政策，同时将在2023年3月启动缩表。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也在本周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接连升息0.5个百分点。欧洲央行这一决定符合预期，显示出这家银行正从前两次会议上升息0.75个百分点的步调放缓，因为物价压力出现触顶的迹象，而经济衰退迫在眉睫。欧洲央行声明说，管理委员会认为利率仍然必须以稳定的速度大幅上升，以达到足够严格的水平，确保通货膨胀及时回到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指出，这次的行动不代表央行政策转变，并强调欧洲央行没有放慢脚步，而是要打持久战。欧洲央行正在研究已经大幅上调的欧元区通胀预测，并认为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应该是相对短暂，而且幅度较弱。
美国参议院14号通过法案，禁止联邦职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而乔治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也加入了最新的封杀行列。据美联社报道，同为共和党籍的乔治亚州长坎普和新罕布什尔州长苏努努，除了 TikTok 之外，也禁止州政府单位使用微信和中国腾讯所拥有的其他 App。 坎普还进一步封锁 Telegram， 避免信息遭俄罗斯的窃取。苏努努则加码禁止阿里巴巴相关的 App、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制造的硬件和智能手机。坎普表示，乔治亚州有责任防止中共等外国对手渗透取得安全资料和敏感信息的任何企图。苏努努指出，这些禁令有助于保护新罕布什尔州居民的隐私。在乔治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前，阿拉巴马州、爱荷华州、爱达荷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莱纳州、南达科他州、德州和犹他州都已经发布了 TikTok 禁令。
中共12月15号公布的11月份经济数据全面低于预期，这些数据表明，在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恶化。在数据发布的前一天，中共国家统计局宣布取消了原定于15号举行的现场新闻发布会，但是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1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2%，不仅低于路透社调查中3.6%的预期，更不足10月份增幅5.0%的一半，这是自5月份以来最差的数据。部分原因应该是关键制造业中心广州和郑州的生产中断。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罗说，12月份的数据可能更糟糕。目前， 分析师们预计，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仅达到 3% 左右，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周四，一场蔓延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东北地区引发冰雪和强风。这个风暴已经在美国南部催生了数十场龙卷风，夺走三人生命，还导致六个州的数万人断电。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尼亚州也报告停电。在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有数百万人周四处于龙卷风的威胁之下。再往北，预报员预计，降雪和冻雨至少会持续到周五下午，跨越从东海岸到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说，风暴威胁着东海岸部分地区，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到宾夕法尼亚州再到新英格兰，降雪量高达12英寸，风速超过每小时35英里。此外，预计风暴将在这个地区带来冻雨，道路结冰，交通官员敦促人们不要开车出行。
欧盟15号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周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九轮制裁，包括把近200个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三家俄国银行，遏制对俄罗斯矿业的投资，并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炮击，欧盟还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伊朗提供莫斯科在攻击中使用的可携带弹头的无人机。包括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沿海国家要求豁免先前针对俄罗斯肥料生产商的制裁后，批准制裁方案一度遭到搁置。波兰和立陶宛则对此持反对立场。官员指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场边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将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说，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外交官说，经过争论后，协议中包含对粮食安全和肥料的部分豁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11月份零售额下降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俄罗斯高层航天官员15号说，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联合号太空船 MS-22 14号晚上发生了持续至少3小时的冷却剂外泄，很可能是因为细微的太空星体撞击所造成的。路透社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冷却剂外泄并没有影响到任何宇航员的安全，但是在莫斯科一端可强制控制任务的人员仍然取消了2名太空人的出舱计划。 NASA 网站的现场直播显示，液态冷却剂向外喷入太空。 NASA 说，冷却剂外泄的原因正由俄方调查。大多数像沙粒一样小的微流星体或者太空岩石在太空环境中很常见，它们以随机的方向穿越太阳系，通常对于有先进屏障保护的国际空间站或其他太空器具，只会造成一些轻微的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损害。
中国杭州、绍兴、金华与宁波等多个地方的居民在15号的傍晚看到夜空中有一团火球划破天际，更传出火球掉落在金华浦江一带，并有村民捡到陨石。中国网友对此现象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火流星。杭州天文学会理事长也表示，这段时间正好是双子座流星雨密集的时期，其中一块如果掉入大气层，剧烈摩擦就会产生火流星。根据台湾气象局的资料，火流星指的是尘埃或碎石块等体积越大的流星体与大气层摩擦燃烧所产生的光芒越亮，会产生红色的光芒，像火球一样，停留在空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称为火流星。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新开发了一种质量超轻的减震泡沫，吸收能量的能力是美国目前军队作战头盔内衬塑料泡沫的18倍， 而且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刚度。这种新型材料由很多微米级的圆柱体结构组成，并垂直排列成很多碳纳米管泡沫。研究人员从纳米碳管开始，管子每层厚度只有一个碳原子，把它们进行多层堆叠后，形成一种由碳构成的空心圆柱体，并对它做有关于强度、能量吸收、压力等方面的测试。测试发现，碳纳米管泡沫的抗压强度比普通的泡沫材料要高得多，能够承受 80% 或更高的应力，并几乎完全恢复。碳纳米管材料有更好的冲击保护和热稳定性，有望成为制作军用头盔的新型材料。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洲议会15号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政府对抗疫疫情封控民众的骚扰和迫害，并要求需要对危害人权罪行负责的中共官员加强制裁。决议文对三个国家的人权情况表达关切，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15号在今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间讨论人权议题年终扫除，并通过决议案谴责三个国家的人权情况。首先，欧洲议员们支持中国多地民众抗议疫情封控的基本权利，指责中共政府违反言论、集会、新闻自由，尤其在大量监控设备下使人权恶化。他们认为11月24号乌鲁木齐一桩疑因严格封控导致救灾不及的大火伤亡者都是维吾尔族人，代表对新疆维族系统性的压迫。此外，决议中提到一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Edward Lawrence 在采访抗议活动时遭中国警方逮捕的事件，要求中共政府取消对独立记者、国际观察员和调查组织进入中国的阻挠。决议中指出，中共通过各种活动，从间谍活动、网络攻击、人身攻击，以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欧盟领土上的海外公安局发布红色通知，从事跨境镇压和监视。一些中国外交官对海外中国学生和反对者实施暴力和威胁。因此，欧洲议会敦促成员国终止与中国和香港的所有引渡协议，并进一步呼吁成员国妥善确保境内中国难民的安全。欧洲议会呼吁国际社会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在与中方接触时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欢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向习近平提出抗议活动的问题，呼吁恢复三年多来没有进行的中欧人权对话。所有欧洲领导人应向中共当局明确表示，欧盟决心对当局升级镇压抗议者的行为作出反应表示关切，并在必要时实施额外制裁。欧洲议会因此要求欧盟对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加强制裁。此外，欧洲议会同时通过另外两个人权决议案，包括谴责非洲国家乍得政府在10月对民主示威人士的迫害，以及呼吁中东国家巴林释放一名已被监禁12年的丹麦巴林裔人权工作者。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假日购物季开始之际，11月份的全国零售销售额下降了0.6%，这一数字创下了近一年来的最大跌幅。显示民众在通胀压力下，家庭单位开支已经缩减了。请听报道。
根据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报告，今年11月份，全美零售商店、网上销售商和餐馆的销售额经季节调整后，比上个月下降了0.6%，也比道琼斯公司估计的0.3%的降幅还要糟糕。这比10月份强劲的1.3%的销售增长明显放缓。与去年同期相比，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6.5%，而 CPI 通胀率为7.1%。周四的数据也表明，尽管11月份的通胀水平比较温和，消费者在持续的通胀压力下缩减了开支。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的高级行业分析师泰德·罗斯曼表示，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慢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在13个类别中有9个出现环比下降。大宗商品的购买看起来尤其不稳定。而根据商务部的报告，一些最大的月度跌幅出现在家具、建筑材料和机动车及零部件上，跌幅至少都达到了2.3%。此外，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百货商店， 购物者在包括电子产品、服装和体育用品在内的假日类品上的支出有所减少，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在日常必需品上，比如食物和保健商店，以及到餐馆就餐。与许多政府报告不同的是，周四报告的零售额没有经过通胀调整，因此这一数据除了反映购买总额之外，还可以反映价格差异。一些咨询公司和行业组织预测，与去年相比，整个假日季的销售增长将会放缓，而11月份和12月份的假日购物季的销售额将占零售商年度销售额的约五分之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